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有个有钱人把他儿子带到乡下，想让他见识一下穷苦是什么。有钱人特地选了一个很穷的农夫，带着儿子在他家住了两天两夜。回家路上，有钱人问儿子，来乡下一趟觉得如何？儿子回答，很有收获。有钱人问，你看到穷人家是怎么过日子吗？儿子回答，有啊，我看到我们家只有一只狗，每天被拴在链子上，关在院子里，而他们家有四只狗，可以跟着主人满山遍野的跑。我们家的游泳池游到池边就是尽头，而他们家的游泳池是一条小溪，可以无限长的游到山里去。我们家院子里挂了很多进口的灯笼，而他们家的院子里有满天的星星。从我们家往前看，看到栏杆就是尽头，而从他们家往前看，可以一直看到天边。我们需要上街买我们要吃的东西，而他们要吃的东西就在自己的田里。我从店里买回来的玩具，玩几天就不好玩了，而他们的玩具是小花、小草、石头、小虫，永远玩不腻。儿子说，谢谢你让我知道我们有多穷。爸爸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同样一件事，因为看的角度不同，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论。我们人生的快乐或是痛苦，也常常就在于我们要选哪一个角度。你可以选择看你所没有的，觉得自己真是悲惨；你也可以选择看你所拥有的，觉得自己真是幸福。你可以选择看你失去的，满腹心酸；你也可以选择看你得到的，无限感恩。你可以选择看你失败的地方，自怨自责；你也可以选择看你成功的地方，欢喜快乐。你可以选择只看另一半的缺点，觉得除了离婚没有办法解脱；你也可以选择多看他的优点，感受被他爱的幸福。你可以选择看孩子成绩单上唯一的80分而大发雷霆；你也可以选择看他成绩单上其他的90分而安慰满足。你可以选择只记得别人伤害你的地方，怀恨一辈子；你也可以选择多想他曾经对你的好，然后以好去换取好。如果我们每天选择去看我们所没有的、失去的、愤怒的、不满的、失败的、受伤的，我们就像走在一条崎岖不平的石头路上，而且一边走一边自己又往前丢石头，路是走得非常的艰辛。但是如果我们每天选择让自己多看我们所拥有的、得到的、欣赏的、满意的、成功的、感激的，我们是一边走一边把石头搬开，人生的路就自然平顺很多。不同角度会带出不同的结论，而这个选择是出于你。我是何云。
朋友您好，今天跟您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settle， S-E-T-T-L-E， settle。 Settle 这个字翻成中文有几个不同的意思，今天跟您介绍三句话。第一， settle 有时候是带下来，譬如 The rain settled the dust， 雨水把灰尘带下来。 The rain settled the dust， The rain settled the dust。 Settle 又是平静的意思。 The little girl was excited， but she settled down， 兴奋的女孩平静下来了。 The little girl was excited， but she settled down。 The little girl was excited， but she settled down。 Settle 又是和解的意思。 The man settled outside of court for $5,000。 那个人接受5000元在庭外和解。 The man settled outside of court for $5,000. The man settled outside of court for $5,000. 朋友， settle， S-E-T-T-L-E， settle 这个字很实用。今天跟您练习的三句话我再说一次。The rain settled the dust. The little girl was excited, but she settled down. The man settled outside of court for $5,000. Settle, S-E-T-T-L-E, settle 这个字很实用。我希望您常常用 settle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 settle。
我的朋友马林基本上习惯了他已失去了大部分视力这个现实，他已接受了他所受的局限性，习惯了他不能开车，不能到学校接孩子，不能开车到商店。马林虽然适应了这些，并且对还有一点点视力感恩不尽，但是当他偶尔间来到车库，看到停在那儿的车时，会突然感到一阵伤心、失望和遗憾，甚至忍不住流下眼泪。我也是这样，我是一个四肢瘫痪者，已将那曾经巨大的痛苦置于了脑后。我早已接受了我的手和脚都不能做事的事实，但是有时候，不是经常，偶尔一点小事，比方说，有一天帮我刷牙的新来的女孩没有刷到角落，就这样一件小事就会让我感到非常的有挫折感和遗憾。我知道上帝已经在我的生命里行使了巨大的奇迹，但还是忍不住幻想有一天我会从床上跳起来，自己穿上衣服。事实是，大多数的基督徒一旦我们克服了某一大的痛苦，我们已经经历了生活中的失望，并最终战胜了它，我们已经把那些痛苦、大的征战，你知道，真的至关重要的东西置于了脑后。比如说，残疾孩子的出生，失去了视力，四肢瘫痪， 丈夫离你而去，我们能够继续活下去，一天天靠着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来克服那永远存在的艰难。我们好像是伤口愈合，然而一些事情发生了，甚至不是什么大事，我们就又回到了曾经的痛苦，旧的伤口重新撕裂开了。这对我们有何益处呢？我曾问过马林，也问过我自己。我认为这和谦卑有关，因为这些反复，无论大小，会让我们重新谦卑下来。它们使我们意识到，只有通过基督，我们才能做事。如果我们太习惯于在自己的处境下生活，就会容易跌倒和失望。马林和我都理解，我们的软弱和优势之间，太远的距离会培养离开上帝的独立性。我需要记得，或许你今天也需要，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不要让你的软弱和优势之间距离太远，因为这会产生离开上帝的独立性。上帝要我们谦卑，那谦卑就来源于或大或小的反复痛苦。
基督徒在做重要决定的时候，都想知道神希望我们怎么做。属灵牧者郭振友老师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其实并不难明白，但是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有几个先决条件。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下面我们要谈的就是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的人生很多的主要的关头，比如说读书啊，或是说结婚啊，或是生孩子啊，我们都想知道神的旨意哈。神其实很喜欢告诉我们，神是很愿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的啊。但是你需要寻找神的旨意的有一些先决的条件的。首先就问你有没有准备好。我们看看诗篇的66篇18节。
诗篇66篇18节。我如果心里注重罪孽，神必不听。
所以你要寻找神的旨意之前，弟兄姊妹，一定要反省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在罪里面？如果是在罪里面，你就发觉你跟那个神的关系很远，而且对神的旨意很不敏感。为什么？因为神不喜欢跟你在一起，他也就住在你里面，但是呢，你跟他的亲密感是不强的，因为你在身上有罪。所以你要寻找神的旨意以前呢，首先要需要安静下来，问问自己现在有没有在罪孽当中。有一次我看完一个弟兄，他就问我，郭老师为什么最近那么倒霉。我说，弟兄啊，你在问神以前呢，你一定要解决你现在是在罪里面。因为什么？现在非基督在同居，他很久都没有来教。我说你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才在寻找神，如果你不面对问题，你还是要神来帮助你，怎么可能？所以第一个就要明白是不是有罪。第二个呢，就平常没有好好去看圣经，没有去灵修，到时候怎么样，就翻了看圣经。大家听过一个故事没有？就是有一个人呢，平常没有好好灵修啊，但有一次碰到一些很大困难以后呢，他说，那我来翻圣经，我看看神对我身上有什么旨意。他说，我现在闭起眼睛，我现在翻了我手指头点到哪一点的话，就是神要告诉我怎么做了。结果他点到哪里去啊？犹大上吊了。他说不可能，什么犹大上吊啊，不是不是，我来再翻一下，再翻到点到哪里去啊？他说众人以为美的话你好好去做啊，快点上吊了。 如果你平常不寻找神，你不常跟神没有好关系的话，你很难听到神的声音的，就是神告诉你也不敏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说的源头跟神的关系啊，无论是你的读经的祷告，是你整个生命，所以还是好好灵修，因为是一个必要的条件的。当一个人敏感的时候，你就发觉到很奇妙，很多生活的环境里面，神一点点的在提示你的，就是你有没有敏感性。所以要寻找神的旨意的话，又走到神的祝福里面的话，一定要平常的功夫就跟神有好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你要问神的旨意的话，你先问自己，你为什么要问神的旨意？因为有些人呢，他动机是错的，他其实不需要神的旨意，他只是要什么？要神给他一个签字，对，我批准你了。他是要神的祝福。比方是一个男生很喜欢一个女生，但是不是基督徒，男生是基督徒，他说，神啊，这个是你准备给我的吗？其实他已经说好一定要，因为太漂亮一定要娶她。他只是什么呀？要求神给个好了，我祝福你的婚姻了。这个呢，听不到神声音，因为你心里没有准备好要听到神声音要改变你的行动的话，很多时候神不告诉你，告诉你也没有用。那我们看看箴言的第三章五节到第六节，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大家都很熟的，很有用的经文，很喜欢的一篇经文。
箴言第三章五到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这个有利我就采取了，不好的话就算了，那你也很难听到神的声音。但是很可惜，很多弟兄姊妹平常将神就放在旁边，遇到事情的时候就搬个神出来帮忙，就是跟你去拜拜没有什么分别。有什么需要问题的话就直接签了啊，你帮助我的话我稍微租给你，这个不是我们心。神是要我们一个就是追求的人，一个追求属灵的人，他对神是非常敏锐，你发觉他的一生呢就走到神的旨意里面，是很大的祝福。
要寻求神的旨意，首先我们要反省，确定自己没有活在罪中。第二个，平时就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才会对他的声音敏感。第三个，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动机要对，要愿意听从神的意思。谢谢郭老师的教导。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何云。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Was blind, but now I see. 'T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and grace my fears relieved. How precious did that grace appear the hour I first believed. Through many dangers, toils and snares, I have. 'Tis grace.
耶稣被借到比拉多面前。
清早，罗马巡抚在公馆睡觉。
哎，大爷，大爷，醒醒啊！大爷，醒醒啊！
嗯，什么事啊？
大人，以色列的领袖全到了，他们想见你。
哎，叫他们走，天太早了。啊？他们找我？
啊？
什么事啊？这么早？
啊，他们带来一名人犯，要你定他死刑。
我叫他们等一会儿再来。
可是大人，他们希望马上定他的罪，好像是跟他们过什么节有关系，所以啊，才急着找你。
哎，好吧，如今提比流和我敌对，我需要这些人的支持。把衣服拿给我，我要严办这罪犯，他们一定痛恨他，并且要马上处置他。没问题，我会按他们的意思办。
哎，大家肃静，巡抚比拉多驾到。
这些愚蠢的以色列人这么早就来，一定有什么原因。就是这个犯人，我看他不像犯罪的样子，倒像个贵人或君王。他沉静高雅，罪犯通常一脸凶相，但这个人毫无恐惧蛮横的样子。这些狡诈的以色列领袖又在玩什么阴谋了？犯人什么名字？
报告大人，他是拿撒勒人耶稣。
我倒听说过这个人，夫人曾向我提过这人行的一些奇迹，医病，叫死人复活。死人复活？对，那不是普通人能做的。这些长老和法利赛人打算利用我，但这次恐怕办不到。我一定要他们提出证据来才行。文士，叫原告们来见我。
大人，您忘了，他们不肯走进外邦人的地方，怕沾染到不洁。
哼，又是那套可笑的宗教规矩。好，我去阳台跟他们谈。你们大家，你们谁告这个人呢？
是我们犹太公会的官员，大人。
他是谁？为什么带他来见我？
他是拿撒勒人骗子耶稣。
你们告他们什么？
大人，他若没有罪，我们就不会抓他来见您了。大人，只管先发死刑状，我们就马上走，让您休息。
我好像听说前不久他叫一个死了几天的人复活，这次我要你们拿出证据我才签字。
大人，难道我们判定的不够啊？您还要证据啊？
你们判的要是够了，何必带他来呢？把他带走，照你们自己的法律去审吧。
我们已经审过了，大人。
那你们给他定了什么刑？
大人，我们认为他该死，但我们自己处死他是不合法的，您就给我们签个字吧，后果我们自己负责。
你们不老实提出证据，我什么也不签。
大人，我们工会会员商量一下好吗？
可以。
必须把耶稣扯上政治罪名，对，光用宗教罪是不够的。那该怎么进行呢？
我想起来了，几周前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凯撒的当归给凯撒，上帝的归给上帝。我们只要找个人证明耶稣说的正相反就行了。
那岂不是做假见证起假誓吗？
啊，做假见证？我们不都一直在做假见证吗？你还在乎啊？
报告大人，我们要求继续开庭。
好， 传你们的证人上来。
证人入席。你认识这个犯人吗？
是，认得。
你报告巡捕大人，这人向你说过什么话？
是，他讲了很多以色列和罗马政府的坏话。他认为自己是基督，是个王，就坚持不给罗马皇帝纳税。
大人，我可提醒您，光这个见证就可判他三个罪名：第一，他骂罗马政府；第二，他不承认该撒是皇上；第三，他自封为王。
我不相信这个温和安静的人会犯那些罪，他根本不像。我相信他只是妨碍了你们这群以色列贵族的野心，包括你盖亚法在内。
大人，这个人是……
别说了，我要自己来询问这个人。你是以色列的王吗？
你说的是。
大人，你听见他承认了吧？
他有罪，处死他，把这骗子害死，处死害死。
耶稣，你听见了没有？怎么不回答？你是不是不在乎？怎么不趁机会给自己说说话呢？你对辱骂全部报复，其实不是你该死，那群流氓才该死呢。跟我进屋里，我要问出真相来。说实话，你真的是以色列的王吗？
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对你说的呢？
我是罗马人，你本国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呢？
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早就为我征战了，使我不至被交到他们手中。只是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
那你是王吗？
你说我是王，我的确是为此而生，也为这个原因而来到世上，使我为真理做见证。凡属于真理的人就会听从我的话。
真理又是什么？哎，我等不及听下去了，外面吵得这么厉害，我最好赶快出去应付。走吧。
大家肃静！
你们带来的这个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
有时候清晰地看到耶稣是一件非常难以做到的事情，我们总是倾向于按照自己的形象揣测耶稣，而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来描绘他。圣经马太福音中有关耶稣荣耀地进入圣城的记载是这样的：耶稣和门徒走进耶路撒冷，来到橄榄山上的伯法吉。耶稣差遣两个门徒出去，对他们说，你们到前面的村子里去，会发现有一头驴拴在那里，驴驹也拴在旁边，把它们解开，带到我这里来。融入圣城讲述的是耶稣在世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最终宣称自己是民众期待已久的弥赛亚的故事。这一事件意义重大，所以不仅出现在马太福音中，而且也出现在其他三部福音书当中。在这个故事中，最重要的是谁清晰地看到了耶稣，谁没有。耶稣自己的门徒有时也很难正确地认识他。彼得在凯撒利亚菲利比做了伟大的宣认，承认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但当耶稣告诉门徒他必须去耶路撒冷，在长老、祭司长和律法教师的手中受死，三天后在那里复活时，彼得把耶稣拉到一边，劝他说：主啊，愿这些事永远不要发生。 耶稣不得不申斥他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你心里想的不是上帝的事，而是人的事。但是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清晰地看到了耶稣。当耶稣在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撒该的矮个子非常渴望见到耶稣，于是他爬上一棵桑树，为了能看到耶稣从那里经过。现实中的场景是，耶稣看见了他，并对他说，撒该，请从树上下来，我今天要到你家去。当周围的人看到了耶稣对税吏长撒该的欢迎态度时，他们嘀咕说，这个人竟欢迎罪人，在他们看来，这不是弥赛亚应该做的。当耶稣离开耶利哥时，有两个瞎子听说耶稣路过，就大声对耶稣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斥责他们，试图让他们安静下来，可是这两个瞎子的喊声却更大了，耶稣，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停下来问他们说，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瞎子说，主啊，我们想能够得见光明。耶稣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他们就能看见了，可以看到周围的东西，他们就一路跟随耶稣，成为他的门徒。耶稣从耶利哥进入耶路撒冷，当他来到橄榄山，走到伯法吉和伯大尼附近时，他派门徒去前面村子里牵了一头驴。耶稣骑着驴走下橄榄山，在那里他为耶路撒冷哭泣道，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么想把你聚集起来，就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下一样，但你却不愿我这样行。不幸的是，公元70年，罗马皇帝提多攻入耶路撒冷，摧毁了这座城市，并彻底毁坏了圣殿，连一块石头都没有留下。耶稣从那里下了吉伦谷，上了山，通过金门进入耶路撒冷。这座金门如今已经关闭，但在耶稣时代却是敞开的。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时，人们在路上铺上棕榈枝，他就这样骑着驴子进城去了。当时人们开始欢呼，何塞纳，何塞纳，就是荣耀归于神的意思。哦，大卫的子孙，至高的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有福了，在至高之处的何塞纳。耶稣进城的时候，全城都沸腾了。人们问，这人是谁？众人回答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城的先知耶稣。那么，融入圣城这个故事有什么意义呢？耶稣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是有意在应验旧约中的预言，即弥赛亚进入耶路撒冷时会骑着驴子。是的，你没有听错，是骑着驴子入城。当耶稣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时，众人认识到耶稣是在向全城宣布自己就是那位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众人高声赞美耶稣的时候，他们却没有理解并认识耶稣的真正身份。耶稣并不是为夺取金宝座而来的征服英雄，而是为一个木十字架而来的救主。他不是骑着征服者的高头大马而来，而是谦卑的骑着一头再普通不过的驴子。耶稣不仅仅是一位先知，也不仅仅是一位拉比，他过去是，现在也是上帝之子。那么朋友，你的观点是什么呢？关于耶稣的事情，有哪些是你曾经没有认识清楚的？你今天更清晰地看到了耶稣的什么呢？你在寻找什么样的救主弥赛亚呢？你认为耶稣是谁呢？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地请来了一位贵宾，是我们的好朋友罗妈妈。罗妈妈多年来在台湾照顾一些孤儿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基督徒，也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 女性。罗妈妈您好。
何总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实在是很高兴能够请您来，以您的智慧来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不敢说我有什么智慧，只是我生活的点点滴滴可以跟大家分享。
谢谢罗妈妈。罗妈妈，我想下面特别要问您关于一个家庭方面的问题，就是说今天社会上面我们看到，比方说海峡两岸常常有丈夫包二奶的这个问题。我想问的就是这样子哈，就是一位做妻子的怎么样能够避免让自己的丈夫出去另外寻找一位女性作为他们人生的伴侣，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怎么样的避免呢？
我觉得这个可以，这个事情可以分作两方面来说哈。当然丈夫假如有外遇，我们也要反省我们自己做一个妻子的，我们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为什么会丈夫要出去找别的女人。在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丈夫他也要负责任，因为毕竟诱惑是非常大的一个力量，他假如说经不起那种诱惑的话也是会失足的。
好，那我们先来谈第一方面，就是关于妻子这方面。通常什么样的妻子，或者是妻子什么样的一种态度会把自己的丈夫推出去让他们去寻找外遇呢？
假如说你一个家庭里面，你先生回来以后，不是说你一定说先生回来你要怎么伺候他还是怎么样，我说我觉得现在不是这样子，可是你至少你要让他回来家里是不是很温暖。你一个家庭，你假如上班，当然先生会原谅你，他也会知道大家都上班，可是假如你要是妻子不上班的话，你在家里你是不是可以把家里弄得比较温暖一点。
好，那罗妈妈可不可以请您给听众朋友当中做妻子的一些建议，一位妻子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家庭里面至少让丈夫感觉到是很温暖的？
你比方说你有小孩，有很小的小孩，先生回来，先生已经一天都很累了，可是小孩子在家里就是吵吵闹闹，你让先生没有办法安安静静的在家里可以休息，你是不是可以把孩子带到安静一点，或者说你让他回到家里以后他有一个静下来的时间，让他可以疏解一下他的心声哈。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妻子可以做得到的。
很好，罗妈妈，特别就是希望丈夫回来能够好好的在身体上面或者是在这个精神上面休息一下，那么特别就让孩子不去给丈夫带来太多的这个让他很伤神哈的这种情况。那么关于夫妻之间的话，妻子能够做一些什么具体的事情使得丈夫觉得是很温暖的一个夫妻或者一个家庭的气氛呢？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彼此关怀一下，是不是？那先生今天他在外面工作，他遇到了什么，有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或者有什么高兴的事情，大家可以分享，我觉得都可以聊一聊，都很轻松，不需要说很紧张嘛，很自然的。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应该自然，不需要拘束的那种。
嗯，
那是以前老一辈的吧，现在应该不会这样子。
我觉得罗妈讲的很有道理，至少就是能够互相表达一种关怀，在那个关怀里面就感觉到从妻子来的这种爱心哈。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丈夫这方面，丈夫在外面工作难免碰到很多女性，如果当某一个女性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好感，当这个诱惑开始产生的时候，丈夫应该怎么样避免这个外遇的真正的发生呢？
这方面啊，因为我没有这个经验，因为凭良心讲，我先生他是非常顾家的人哈，我是觉得好像说一个做先生的可以适度的想想，你既然成家了，你是不是就有一份责任感，你有责任感的话你应该就不会说对外面有什么引诱，因为那个毕竟是儿戏，对你对他都是一种伤害，把家庭破碎了的时候你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因为我们有一个邻居，现在就是，我可以见证给各位听，他就是，其实他应该儿女都已经成大，已经自己要做爷爷了，结果去找到一个比他小了20岁的人，可是他现在他回到家里，家里不欢迎他，他住在阁楼上，他有时候就跑到我家跟我先生聊天，可是我觉得他好像全部都失去了，他太太现在也去外面做义工，也不理他，他自己做饭。以前我看到他的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走错了一步路。
真是很可怜。换句话说，做丈夫的先要以顾家的一种责任感来要求自己，那么如果还不行的话，就要想想看那些可怕的后果，如果一旦陷到这个外遇的情况里面的话，整个家庭孩子这个夫妻关系完全就破碎了哈。非常感谢罗妈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您的智慧，让我们想到一位做妻子的应该用一种关怀的方式，尽量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提醒孩子要让爸爸回家以后能够得到休息，这方面给家庭制造一个非常和谐幸福的气氛。同时呢，做丈夫的应该以责任感来要求自己，同时以那可怕的后果来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让一个做丈夫的人让第三者进入到这个家庭里面来破坏家庭。非常感谢罗妈妈，愿神祝福您。
谢谢。
不久以前呢，我有一位在德州一家大公司工作的同学发现患了肝癌，2周之后他去世，只有40岁，留下几个月大的孩子和年轻的妻子。我们一起是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后来呢他考取了李政道博士的留美研究生，师从非常著名的一个物理学家，从事超导物理的研究，曾经在超导的领域有过杰出的成就。他的英年早逝在我们同学当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也让我从中再一次看到人生命的短暂和脆弱。40岁的生命实在是太短，一切才刚刚开始就结束了，像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留下了许多的遗憾和无奈。但还有比这更短的20年、30年，甚至更短。可是就算是60岁、70岁、80岁又怎么样呢？像圣经上所说的，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有的时候以为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做自己生命的主宰，却总是发现事与愿违，缺乏的是安全感和内心的宁静，有的呢是生命的彷徨和对明天道路的迷惘。每当我思想这一切的时候呢，我的心里边就会立刻生出无限的敬畏和感恩，因为几年以前神他自己真理的光照在我的心里，他儿子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临到我，他的爱滋润我干渴的心田，我发现原来我有一位赐生命的主，有一位掌管明天的神，他自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有赦罪的恩典和复活的大能。当我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的时候，与生命的源头连接在一起，一切都变得非常的有意义，因为耶稣他要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而且赐给我丰盛的生命。生命实在是不在乎长短，而在乎每一天都有主的同在。我信主以后不久，有一位姊妹问我，你信主以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我当时的回答是，有极大的平安和喜乐，没有了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我知道我死以后会到哪里去。信主跟随主照样会遭遇到许多的难处，身体的软弱，工作的压力，失业的阴影，还有家庭的重担，这些我多多少少都经历过。但是我们的主实在是信实的主，他永远以信实待我们，他已经把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不完全和一切的罪和不义用他自己的血洗干净，他的完全代替了我们的不完全，他同我们一起走过人生的窄路，当我们来仰望他的时候，他自己亲自的会来背负我们的重担。 他会亲自来安慰我们，扶持我们，也管教我们。有主的生命实在是美好，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每一天都有神他自己的目的和心意，而且我们的主乐意赐给咱们每一个人有永远的生命。你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生命？你愿不愿意也来到生命的青草地和溪水边，来喝这生命河里的水呢？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有时候清晰地看到耶稣是一件非常难以做到的事情，我们总是倾向于按照自己的形象揣测耶稣，而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来描绘他。圣经马太福音中有关耶稣荣耀的进入圣城的记载是这样的：耶稣和门徒走进耶路撒冷，来到橄榄山上的伯法吉。耶稣差遣两个门徒出去，对他们说，你们到前面的村子里去，会发现有一头驴拴在那里，驴驹也拴在旁边，把它们解开带到我这里来。融入圣城讲述的是耶稣在世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最终宣称自己是民众期待已久的弥赛亚的故事。这一事件意义重大，所以不仅出现在马太福音中，而且也出现在其他三部福音书当中。在这个故事中最重要的是谁清晰地看到了耶稣，谁没有。耶稣自己的门徒有时也很难正确地认识他。彼得在凯撒利亚菲利比做了伟大的宣认，承认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但当耶稣告诉门徒他必须去耶路撒冷，在长老、祭司长和律法教师的手中受死，三天后在那里复活时，彼得把耶稣拉到一边，劝他说，主啊，愿这些事永远不要发生。耶稣不得不深斥他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你心里想的不是上帝的事，而是人的事。但是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清晰地看到了耶稣。当耶稣在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撒该的矮个子非常渴望见到耶稣，于是他爬上一棵桑树，为了能看到耶稣从那里经过。现实中的场景是耶稣看见了他，并对他说，撒该，请从树上下来，我今天要到你家去。当周围的人看到了耶稣对税吏长撒该的欢迎态度时，他们嘀咕说，这个人竟欢迎罪人，在他们看来，这不是弥赛亚应该做的。当耶稣离开耶利哥时，有两个瞎子听说耶稣路过，就大声对耶稣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斥责他们，试图让他们安静下来，可是这两个瞎子的喊声却更大了，耶稣，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停下来问他们说，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瞎子说，主啊，我们想能够得见光明。耶稣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他们就能看见了，可以看到周围的东西，他们就一路跟随耶稣，成为他的门徒。耶稣从耶利哥进入耶路撒冷，当他来到橄榄山，走到伯法吉和伯大尼附近时，他派门徒去前面村子里牵了一头驴，耶稣骑着驴走下橄榄山，在那里他为耶路撒冷哭泣道，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么想把你聚集起来，就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下一样，但你却不愿我这样行。不幸的是，公元70年，罗马皇帝提多攻入耶路撒冷，摧毁了这座城市，并彻底毁坏了圣殿，连一块石头 都没有留下。耶稣从那里下了吉伦谷，上了山，通过金门进入耶路撒冷。这座金门如今已经关闭，但在耶稣时代却是敞开的。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时，人们在路上铺上棕榈枝，他就这样骑着驴子进城去了。当时人们开始欢呼，何撒那，何撒那，就是荣耀归于神的意思。哦，大卫的子孙，至高的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有福了，在至高之处的何撒那。耶稣进城的时候，全城都沸腾了。人们问，这人是谁？众人回答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城的先知耶稣。那么，融入圣城这个故事有什么意义呢？耶稣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是有意在应验旧约中的预言，即弥赛亚进入耶路撒冷时会骑着驴子。是的，你没有听错，是骑着驴子入城。当耶稣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时，众人认识到耶稣是在向全城宣布自己就是那位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众人高声赞美耶稣的时候，他们却没有理解并认识耶稣的真正身份。耶稣并不是为夺取金宝座而来的征服英雄，而是为一个木十字架而来的救主。他不是骑着征服者的高头大马而来，而是谦卑的骑着一头再普通不过的驴子。耶稣不仅仅是一位先知，也不仅仅是一位拉比，他过去是，现在也是上帝之子。那么朋友，你的观点是什么呢？关于耶稣的事情，有哪些是你曾经没有认识清楚的？你今天更清晰地看到了耶稣的什么呢？你在寻找什么样的救主弥赛亚呢？你认为耶稣是谁呢？
His wisdom great, His power so vast, makes mountains move, they will not last. The earth He shakes, makes pillars fall. He is the God of all. He is the God of all. He speaks the sun, it does not shine. He seals the light, the stars go blind.He stretches out the sky above. He is the God of love. He is the God of love. So who can say, what have you done? Who can dispute the Holy One? The proud bow down before His feet. His wonders great are fathomed not.His miracles are counted not. He passes by with hidden hand. He is the God of man. He is the God of man.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